起来看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在旧约两段圣经816页。我们前面有很长的日子讲到谦卑会表现在哪一些方面，好，那我们讲到会表现在哪一些方面。谦卑的人就是有能听的耳，好，他很能够听人家跟他说什么，好，那还有呢，都不记得了啊，可以被说，嘿，就是刚刚说，还有没有？啊，不论断哈，谦卑的人不会那样很快的下断语，哈，啊，很会批评论断，谦卑的人他不会这样，好，那我好，还有没有？不主观哈，上次讲的，好，一个骄傲的人就是很主观，好，啊，他都有他的主张，他的看法。好，很有他的看法，所以骄傲的人很学东西都学得很慢，他很难学，学得很慢。谦卑人他就很愿意学。好，还有没有？啊？对，谦卑的人表现在因神的话而恐惧战惊。好，就是这个是在以赛亚书讲到的。好，那个谦卑。就是会因他的话而恐惧战惊，可是有很多骄傲的人就是听神的话常常不以为然，好，不见得啊，好，而谦卑人会因神的话而恐惧战惊，而且主已经这样说了。 好，骄傲的人不止这个牧师讲的不以为然，好，这个圣经明明写的他也不以为然，不一定要这样嘛，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好，他总有他的看法。好，那可是谦卑会使人因神的话而恐惧战惊。他觉得主这样说了，我一定要认真，我一定要照着这样去做。好，还有没有？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对，一个谦卑人表现在他凡事就服下来。他知道这是神安排的，我就是服下来，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好，他可是骄傲的人，相反，骄傲的人就是什么？常常不服。好，那谦卑常常服在神大能的手下，知道是神在掌管这一切。还有没有？哎，谦卑表现在看别人比自己强。好，还有没有？对对对，谦卑表现在不争竞不嫉妒，好，不会总是要赢过别人，好，那个争竞嫉妒的灵，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现在非常的明显，凡事就是要跟人家争，好，啊，那因此呢，凡事压力很大，因为争不过别人就压力很大，还别人要跟我争的时候，我压力也很大，整个世界就是那个争竞嫉妒的灵，所以我们在讲这一篇的时候，后来隔几天就好多父母，好多做父母的来跟我讲，他说他们都错了，他们确实都这样在带他的孩子，
常常把尊敬嫉妒的灵灌进他，尊敬的灵灌输进入他孩子的里面。那所以他就说他要给他孩子听这一卷录音带。一个谦卑人他不会那尊敬跟嫉妒。还有没有？凡事都领受，对，谦卑表现在我知道我什么都是领受的，我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所以我有什么好自夸的呢？好，还有没有？先总复习，看你亲近多少，你就知道你为这些祷告多少。你如果一个都答不出来，是不是你完全没有为这些谦卑来祷告？所以等到谦卑讲完了呢，还是原味尚存，那个骄傲的味道还是那么强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一定要去祷告。在穆罕德利讲到说，他说谦卑呢，他不会从天上忽然掉下来，他必须是成为我们追求、祷告，还有相信跟操练的目标。那个谦卑才会一点一滴的呈现在你身上，它必须成为你一直渴慕要这个谦卑，成为你追求，成为你迫切祷告为这个祷告，它成为你相信，我相信主耶稣，你这位羔羊已经在我的里面，你要做成你的谦卑在我的身上。还有呢，成为你操练，谦卑是需要去操练，要去操练。还有没有？谦卑表现在什么？谦卑表现在虚心倚靠神，记不记得？好，我就讲到有很多人就是都是他去哪里聚会，去哪里，就是不先看地图，上车再说，对不对？好，然后呢，结果就把一场聚会都搞掉了，因为是在绕来绕去，好，要不然就迟到，迟了很长的时间，好，就是。很自信，就是不愿意虚心的来倚靠神。很多人在做很多事上，就是都是靠自己，靠我的聪明才干，不愿意虚心的倚靠神。谦卑表现在我们虚心倚靠神。那我今天就是要讲到谦卑怎么样，除了成为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祷告，还有相信操练的目标。好，另外呢，谦卑怎么样成型在我们的身上？在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谦卑怎么样临到我们的身上，是因为看见神的荣光，因为看见这位神，以至于我们就谦卑下来。那以赛亚呢，这里讲到说以赛亚他看见，我见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看见了主。好，那他说那个主坐在宝座上，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好，然后讲到那个沙拉伯呢，在那里喊着，在那悲响喊着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好，那以赛亚呢，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就发现自己的污秽，糟了，我完了，我灭亡了。好，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听过很多道，听了然后我知道我嘴唇不洁，可是隔没多久我马上又忘了，嘴唇继续的犯罪。好，我们有一次有一位姊妹，她在小组里面，她就说她说我很多时候我也知道我这个地方该改，我头脑知道这个该要改过来，我这个这样不好，可是呢我心里从来没有真实的要去改。就是我们头脑知道，例如我们听了讲道，听了人的见证，或者就是我们看到一些人家的见证，人家所说的，那我们会蒙了一个光照，然后我们知道，哎，我这样不好，有点羞愧，可是转脸转头转身马上就忘掉。我们就是这样，这个就是
圣经上讲的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因为都没去做。我们每次听得到没有化作我们的祷告，好，所以我们头脑知道我这样不好，哎呀，这样骄傲，这个最近都在讲这个哈，说话狂傲啦，我处处都喜欢跟人家比较，哈，然后常常觉得很有压力，对，是讲台讲出这我就是我的骄傲，哦，我知道这我骄傲，可是呢，我没有化作我的呼求祷告，是继续的，好，继续，那，我们很需要看见主。看见他的荣光，看见他的荣耀，以至于我就深深的知道我是嘴唇不洁的人。罗秉森师母呢，他那时候在追求圣灵的浸的时候，好，他一直很有把握，他很快就可以被圣灵充满，因为他是这么付代价、这么追求的、这么认真的人，别人也都觉得他很快会得到灵浸，可是他就一直没得到，一直没得到。好，以至于他就越来越急了。好，那后来神界的一个姊妹就来指出他说，姊妹啊，你太急躁了，你的天性太急躁了。 好像聚会呢，只要一不照着你的，就是说那个牧师讲的哈，讲员啊，讲员所说的，只要不合你民意啊，你就转身你就开溜了。好，因为你觉得因为罗秉森师母可以讲的比那个讲员讲的更好。好，那讲员呢，如果在聚会里面有人起来祷告啦，祷告的太长啦，做见证啦，都不知所云啦，然后你就会不耐烦，你就会很急躁，就很烦。好，那这位姊妹告诉他说，你来到聚会你要蒙祝福，你很需要照着神的方法，你要寻求祝福，你要照着神的方法。好，那在聚会里面呢，你要弃绝自己，你才能够得到祝福。就是一个圣灵运行的聚会呢，除非我们降服下来，否则有许多的事情都是我们肉体所不喜欢的。好，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可能对大声赞美不喜欢。好，可能对哎呀，为什么一个一个要这样祷告呢？好，不喜欢。哦，对，有些人哭不喜欢，有些人笑也不喜欢。好，就是我们很有我们的主见，这就是我们上一堂讲的主见主观很强，觉得聚会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所以我们怎么有办法得到圣灵充满呢？我们充满了我自己的看法跟意见，我怎么有办法被圣灵来充满？我们必须要弃绝自己，放下我的看法、我的意见，圣灵才能够来充满我们。那罗秉森他就蒙了光照，他真的开始把自己弃绝给神，就在聚会里他真的安息下来，他不再做一个聚会的评分者，好，在那评分，他也不再是只要听讲的不合他意他就马上开溜。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人这样啊？看今天讲员是谁，他现在就喜欢打电话问，好，下礼拜谁讲？哦，不合我意的我就不去了。你这样很难很丰丰富富的得到神。你真的是降服于神，主，我要你自己，不管谁讲，你在这里，你的荣光充满在这，我就是要得到你，要遇见你，你才有可能丰丰富富的得到主。那罗秉森师母呢，他就开始求神帮助他一个一个的放下来，不再存留自己这么多的看法。好，那当他这样以后呢，他说有一天呢，他在亲近主的时候，神就给他看见一个意象，他就看见全能的神。好，他说他不是看见神自己，他是看见了神的全能。好，看见他的威严，他的荣耀，他的全能，这样子笼罩着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神。好，然后呢，他说哎呀，那个荣耀啊，那个至高无上威严的权势哦，实在是，就说即使只这么一撇都没有办法用笔墨来形容。好，
这时候呢，他又开始看见别的东西，他就看见距离神的同在的荣耀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片阴冷的地方。好，那他说跟这位神之间隔着一道恐怖而没有办法越过的距离。好，那他说在这个阴冷的地方有一粒围城，非常的小，没有什么用处，在那滚来滚去，一小粒的围城，那个微小的灰尘，那个微粒就是罗炳生之母。好，然后呢，他说这个意象呢，把一个真理很深的印在罗炳生之母的里面，就是这个微粒哦，是不被需要的，是没有 不需要的，无用的，是被弃的。它消失呢，对于整个大宇宙不会有什么损失。好，那他说当他这样全神贯注的看见这个具有启示性而且是很恐怖的真实性的图画的时候，他就陷入羞耻跟绝望之中。好，你知道一个很骄傲的人，当你一看见神的荣耀，也看见我的地位，原来只是一小粒的灰尘，而且离神是有深渊之隔，没有办法跨越那么远的距离。当你看见神的伟大、威严、荣耀，看见自己的微小、渺小到像一粒不被需要、完全被撇弃的一粒灰尘的时候，就会陷入羞耻跟绝望之中。就忽然间呢，景象改变了，就有一道很模糊的光，像一条小小的路径，出现在这个微粒跟伟大的神中间。好，那这个微粒的这一头呢，的光是朦朦胧胧的，但是呢，越远越远就越明亮。好，那个他说他正在看的时候呢，他就发现那一位好牧人离开了宝座，离开了荣耀，然后一直过来，一路上独自一个人远离了天父，然后下到这个环绕着微粒的黑暗之中。然后呢，神这样在带着这一粒微粒啊，就开始渐渐的往天上的宝座去。那他说这个呢，开启了罗炳生师母的眼睛，他说这个对他而言有一个崭新的意义，一生一世深深的铭刻在他的里面，就是耶稣的血是为我而流的，他为我这个在这么渺小不足道的一个微粒，他离开荣耀的天堂来救我。好，那这个呢，是罗炳生师母整个的卑微下来。后来呢，他就讲到他追求临近一年以后，那他就在他的日记里面，他就写，他说自从我得到临近以后，那他说有时我对自己在神的事上进步的那么慢会觉得很诧异。好，有一天罗美元师母在祷告的时候，就有一股甘甜的平安临到他。一霎时呢，他再一次看见那一幅那个有一条小径的图画，他再一次看见这个景象。好，然后呢，这一次他就发现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在主那一头哈，有荣耀的光辉，好，但是呢，我已经在一片比以前的那个意象中更清楚、更明亮的光中。以前是在一片阴冷的地上，现在在一片已经比以前明亮一点的光中了。那神就告诉他说：“你正平稳的一步一步，且继续不断的走向那更大的光中。”好，那我相信神给罗炳生师母看见这个意象，好保守他一生一世谦卑在神的面前。因为神实在把 圣经里面讲的那种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种各样属灵的恩赐都赐给了他。好，但是神给他看见这个异象，以至于保守他一生一世谦卑在神的面前，骄傲不起来。如果我们看见了主，我们就骄傲不起来。我讲过，以前我们在新竹有一位姊妹，当我们在敬拜完了安静下来，神的荣耀正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忽然间他尖叫，好大声的尖叫啊，这样尖叫，然后就大哭。后来最后他告诉我，他说他看见了神的荣光，然后看见自己的污秽，看见自己的污秽那么黑，以至于他尖叫。我们这些日子一直在讲谦卑，我们很需要的，当这个谦卑怎么样能够那样真实的临到我们，成我们的性格，就是我们很需要看见主，看见主的荣耀，然后就看见我的地位。我的地位只是一粒灰尘，只是在黑暗中微不足道的一粒灰尘，那我们就再也没有什么骄傲的举动，骄傲的态度，我们就再不会那么依靠自己，我们就知道我微不足道，我们就再也不需要那么需要人家的肯定，那么要人家的赞赏，我们也再不需要去跟人比较，因为我知道我的地位，就是这样的一个罪人，需要神付最大的代价来为我死，才能够把我引上这一条光明的路径，越照越明的路径。所以我们一生不管主让我们有轰轰烈烈的经历，我们都知道我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是领受的，我有什么自夸呢？我即使有这些经历又怎么样？我只不过比那个阴冷的那一片地再往前进一点点而已，还是离神很远的。可是我们很容易在神的同在中，我们就以为我好像是很属灵了，哇，圣灵今天又浇灌我了，好大的浇灌，好，那我们就觉得我好像很属灵了，那只不过是恩典临到而已。我们永远需要知道，我就是这一粒的灰尘，我们就骄傲不起来了。那以赛亚家就是这样，他看见了主，看见了主的荣光。你知道以赛亚是一位很圣洁的先知，但是他一看见神，他整个就说：“祸灾，我灭亡了，我灭亡了。”你看见了神的圣洁，撒拉佛连撒拉佛都需要喊圣哉圣哉圣哉，所以一再来他就觉得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他就不会像我们这样老是为自己的说话一直悔改悔改，还是老是一直这样犯，老是为批评论断的罪悔改，还是老是批评论断，老是为发怨言的罪认罪，还是继续的发怨言，好像认过罪，嘴巴一抹就继续的发怨言，继续的论断，继续的做审判官。我们真的很需要看见，很需要看见神你在这里，我们很需要清清楚楚的认识我的地位，我的地位，那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受伤害。我们知道我的地位，我们就低而又低了，我们就不会高高的在宝座上，我们就不会再那么容易受伤害，我们也不会觉得我是某号人物。那所以谦卑是从看见神的圣洁而来的，看见神的荣耀而来的。好，那
约伯记那里讲到，那个约伯，在约伯记，你们如果喜欢要翻也可以，你不翻也可以哈。约伯呢，他是敬畏神，完全圣洁，敬畏神，远离恶事的。好，那所以呢，当他的朋友在那一直指出他一定是有罪，要不然怎么会遭遇这些苦难的时候，约伯就不服，不服。好，然后朋友越说，就越惹动他的老自己，他就开始一直把他的本来就深藏在他里面的质疑一直发表出来，我是怎么好的一个人，人家看见我都怎么样。好，他就开始一直表现出他的质疑来。当我们一表现我们的质疑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觉得神对我不义。好，啊，神居然让我遭到这样的事。好，那后来呢，神耶和华就开始从旋风中呢就回答约伯。好，神就开始跟他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如果有聪明你只管说吧。这些用什么，我们如果觉得我很聪明我很行，我们应该常常想，神立大地根基的时候我在哪里。然后呢，神就对约伯说海水冲出来，好，谁能够来拦阻他，是我定了界限，我说你只可到这里，你不可以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讲到他，对不对？他平静风浪，哎，那一首诗歌好美。好，荣耀的王，他叫海，海水只能到此为止，就是到此为止。那个海的力量何等大，可是我们的神叫他停止他就停止，他是平静风浪的神。乌鸦谁在为他预备食物呢？好，然后在约伯记四十章第二节，神又对约伯说，强健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强健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实在不应该再有基督徒常常说，主啊，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那样，你岂可与神争辩呢？主，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那当他这样对约伯说的时候，约伯就回答说，我是卑贱的，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我只好用手捂口。所以当我们看见了神呢，我们就闭嘴了，就蒙把嘴蒙起来了。当我们没有看见神的时候呢，我们嘴就很多的话，很会发表。当我们看见神了，他说我只好用手捂口。那神又继续的再来问他，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够向他发雷声吗？好，你能够造出河马像我所造的吗？好，他的骨头好像铜管，他的肢体好像铁棍。好，你能够造出这样的吗？好，我造你，但我也造河马。好，那所以约伯他就当神再把他自己向约伯显明的时候，约伯最后他就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你的旨意不能拦阻。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结果就知道他以前是说的头头是道，但是他现在说，我所说的都是我不明白的。好，这些事太奇妙，是我所不知道的。可是你会发现我们有好多基督徒很敢说啊，很敢评论啊。有些基督徒一看到个什么现象就说，那邪灵，被邪灵附的。一看到什么就说，哦，那个不对，那个是不对的灵。好，他都很敢说。但是约伯他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当我们看见了神，我就发现我不能说什么了，我是不明白的，我是不知道。当我们没有看见神，我们就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
多么不一样，我们多么需要看见神。所以当我们看见神呢，那个表现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讲到，无论但以理啊，无论老约翰呐、啊，以赛亚啦，约伯啦，他们一看见了主呢，他们都是怎么样？全那个脸色苍白，对不对？全身发抖，然后就发现我是卑贱的，我完了，我完了，我灭亡了，祸灾祸灾，我灭亡了。然后就发现我厌恶自己，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是一个真实自卑在主面前的心态。我们很需要有这个这样的虚心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如果表现的是跟这些相反的，就是我们实在不认识神。我们如果因着哦，主最近都大大的充满我，主给我多少的恩赐啊，主怎么样祝福我，然后我们就那种洋洋得意，我们实在根本都不认识神，根本没看见神，只是有恩赐而已，只是有突然有祝福而已，这些祝福并没有使我们更敬畏他，并没有使我们更圣洁，更敬畏他。所以谦卑怎么样临到我们的身上，除了我们前些时候所讲的这一些，我们需要去操练。每一次我们发现我们又有骄傲的举动态度言行举止的时候，我们要赶快跟主悔改，还有赶快去跟人认罪认错，那然后再来操练，再来呼求神。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很需要求主让我们更多的看见他，主开我的眼，让我真知道你，真认识你，让我看见你。谦卑呢，会使我们对自己的软弱有深刻的认识，对世界的虚荣跟人家的称赞，我们就再也不动心了，毫不动心。好，谦卑会一个真实谦卑的，就是他认识他的地位，他是个受造者，是个泥土，是个灰尘，他没有什么，完全没有什么。他今天能够活着，只能凡事倚靠这位造物主。为什么？因为神用他全能的命运托住万有，所以这整个万有呢，都一直在倚靠着神的命运，神的全能的托住。那神造我们也是，神要我们继续的在他的手中，继续的倚靠他。这就是一个受造者每一天该活的样式，在一切的事上，我不能离开这位造物主。因为今天整个宇宙都继续在靠着他，在依赖他的全能的命令在托住的。今天我也是，我必须依靠着他来过生活。所以为什么神说你们离了我，你们就什么都不能做？这个意思就是我们需要真正明白，受造者不能离开这位造物主，完全不能离开。我们的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乎他，我们的智慧聪明都从他而来，我们凡事需要虚心，这么虚心的一直的依靠他。那你就发现内在生活就是一直带领人进入里面，深深的依靠他，无论做什么都一直在依赖他，依靠他，回到神本来创造我们该有的地位，而这就是我们的荣耀。受造者已经亚当夏娃他们的失败，就是他们不再依靠神，因为他们要因为他们很喜欢听那个撒旦对他说的话，你就能如神一样，对不对？哇，你能够如神一样的聪明，你能够如神一样，他们就是要这样，所以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了。 好，你要如神，你要做，那你就继续去过你的生活。所以他们的后代在那造巴别塔。那你看，你会发现他们就是一直要高而又高，要像神一样聪明，像神一样能分辨一切。好，可是神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到他本来创造我们该有的，凡事依赖他，虚心的依靠他，凡事从他而吸取，从他而得。还有我们过一个这样的生活，一直吃这个生命素，你停止吃，你的生命就停止。你需要一直吃，你需要一直依靠他。那你看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上班的地方继续的造巴别塔，在世界里造巴别塔，来到教会也是造属灵的巴别塔，对不对？我要成为某号的属灵人物，我要有这个恩赐，我要如神一样，对不对？一样教会里继续造属灵的巴别塔。可是神必败坏这一切，神必败坏这一切。Tim Baker 他后来在监牢里面悔改，那他说他以前呢，他以前刚开始服侍，他就是在服侍神，到后来呢，他就是在服侍自己的野心和抱负，所以他才会犯了这么大的罪。他开始在服侍自己的计划、野心、抱负，要有什么样的组织，他做出什么样的。那当他在服侍这些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在造属灵的巴别塔？所以神就败坏这一切。感谢主，他还有10日可以悔改，还来得及悔改。有很多人就没机会悔改。那有一位姊妹，她跟我，她说，她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她说，她觉得自己是非常聪明的人，非常能干，非常有才华的人。凡是只要我愿意做，只要我愿意读，我一定可以做得很好，一定可以读得很好。结果呢，他来到美国读书，他真的愿意读，他也很认真读，没想到拿了两个 C 呀。那他真的好大的挫折，他吓了一跳。为什么？因为再拿一个 C 你就不能毕业。好，那这个给他带来觉得非常大的羞耻感，把他那个骄傲的几整个打垮了。那后来他就转学，那转学以后呢，他一直都不敢去面对这件事，不敢去面对这件事，也不敢，也很不喜欢人家提到这件事，他也从来不提这件事。那人家如果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转学啊？你怎么会转到那里去啊？或者说你怎么会转到这里来啊？说，哦，因为我有亲人在这里。确实他也有亲人在那里，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怕再拿第三个妻，所以他刚刚转学了。那他说他从来都不让人家知道他曾经拿过两个 C， 因为他是那么骄傲的人。好，那后来后来他信主，好，然后他开始进入内在的追求。好，他越进入内在的追求，就越找到自己的地位，我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没什么好夸的。 我没什么好障碍的，我凡事需要神的恩典。那他就当他找到了自己罪人的地位，罪人蒙主恩的地位以后，他发现他就敢面对这件事了，他就敢跟人家讲，我曾经得过两个C。好，而且他就敢跟人家讲说，哦，我转学是因为我要逃避这个事，我赶快逃离开那里。那他发现说，哎，当他敢面对他的失败，他的软弱，他先找到自己的地位的时候，他就敢面对他的失败跟他的软弱，他的有限。他知道他是个被造者，他的有限。那当他这样子了以后呢，他就发现以后凡是人家指责他的错，他就很容易道歉，很容易认错。那他发现他可以接受我会失败的，我会做错事。那以前他是没办法接受这些的，为什么？因为他骄傲。所以他整个就变得可爱了，人家说他哪里不好，或者说他这个该改进，他马上就说谢谢，他就很能够改进。那甘夫人讲到，一个真实谦卑的人呢，他对于自己的失败和缺陷是不惊奇的。一个谦卑人，他对自己的失败和缺陷，他不会 surprise。 我本来就会失败，罪人本来就是会这个事会做不好嘛，那个事会做不好嘛。好，那他越看见自己的败坏、贫穷、可怜呢，他就越会把自己弃绝给神，就是哇，我真的就是这么需要你，所以他就越会来跟神亲近。好，那他就更可以得到神成为他永远的力量。所以呢，那个完美主义者是一个很骄傲的人，知道吗？完美主义者是很骄傲的，因为我们罪人本来就不完美，你却凡事要要求自己完美，还有要要求别人完美。你跟完美主义者的生活在一起一定很苦，哎，他凡事要要求完美。这跟圣经里面讲我们要追求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因为圣经里面讲要追求完全是一个，我是不完全的，我承认我是不完全，我是个罪人，但是我的神是完全的，神说我是完全的，所以你们要完全像我一样。所以主啊，我需要你的恩典，我需要你的帮助，既然你呼召我要完全，主，我要来追求，我要靠着你，我要来追求，主，你要帮助我。这是一个追求完全的人，可是跟那个完美主义者不一样。完美主义，所谓那个主义，就是说他觉得我不应该有这个不完全啊，我应该做得很好的，我怎么会这样？所以当我们被人家指出我们的不完全的地方，哦，我们就马上就要起来防卫，哦，这是因为什么什么，好，赶快一直解释。他就很不容易快一点承认，对，我就是不完全的，对不起，我下次去改进好了嘛。那你们发现有些人的己很强，但他不认识他的地位，他觉得我应该不至于有这些失败，有这些做错，有这些不完全，他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受造者的位置。哎呀，如果我们找到受造者的位置，一个罪人蒙恩的位置，我们会变得好释放了，我们不需要常常再有压力了。你追求主不是在受压的里面追求，因为你只要追求永远比现在好的，又本来就是这么坏的，所以永远都是一直在进步的，对不对？我们要找到我们那个地位。那
才找到了受造者该占的地位。当我们找到受造者该占的地位，我们对自己就再不存希望。我们就敢说我是卑贱的，对不对？好，我是污秽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保罗当他讲我是罪人中的罪魁，那不是一个谦卑的称语，只是一个谦卑的表达而已，好像自谦的表达。他真的觉得自己是罪魁，为什么？因为他更多的看见了神的荣耀，越亲近神，越看见神，他就越发现我是罪魁，我是罪人中的罪魁。那当我们如果在这样的地位上的时候，深深找到自己这个地位，别人怎么称赞你都扶不起来，你不会再漂浮起来。我们多么需要找到这样的位置。有些人当他也真的发现自己有错，或者被人指出错，或者也真的发现自己实在有错，他很不容易道歉，他好像觉得道歉就失去了我的尊严，道歉好像就把我的地位降低了，或者道歉我就很没面子。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太太说他的先生从来都不会跟他讲一声对不起的，就做错了呢他就下次对你好一点。有的太太也是这样，好，他明明刚刚大发脾气误会了先生，被先生大吼了，后来发现事实不是这样，他就很不容易去道歉，好，他就赶快煮一顿好吃一点的给他吃，然后就撒娇撒娇，这很不好，这你老自己都下不来，都破碎不了，错了一定要道歉，你们之间的那个隔阂才会拿掉，嫌弃才会拿掉。你以为现在对他好一点，好，他不生气了就好，但是你的那个这样子的误会他，或者这样子对他的那个态度或什么，已经是一个阴影在里面，知道吗？包括父母对孩子也是，比如说你冤枉了孩子，好，你给他骂了一顿，后来发现事实根本不是这样，你也要去跟孩子道歉。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的地位，我们就没有什么下不来去跟人家道歉。是做父母的最好让你的孩子从小就要养成常常说对不起，常常说谢谢请，这才是一个低的位置。很多父母孩子做错了，好，孩子也不需要道歉，父母也就算了，孩子一直不肯说对不起他就算了，这很不好，你一直在教养他的老自己，以后他的婚姻一定不好。一个不肯说道歉的人，他的婚姻很难好的，有一天另外一半会受不了的。所以我们要常常能够道歉，说对不起，说谢谢，那个都是一个谦卑的操练，要去操练的。如果你从来都很不好意思跟人家说对不起，好，那你要去操练，去说，好，说谢谢，说请。有一位神的仆人古圣徒讲到，他说最深层最纯洁的谦卑，与其说是因为思想我们自身的过错缺点而产生的，不如说是因为我们沉浸的思想神的纯洁善良而产生的。好，就是一个最真实的谦卑呢，不是一直思想自己的过错，好，我们不是一直在想我哪里不好，我哪里不好，不是一直看自己，而是一直看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我们更多的看见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看见他的荣耀，看见他的威严，我们就更认识自己的污秽，自己的黑，自己的黑。
以至于我们就能够俯伏。摩西也是，因为他与神面对面四十昼夜，所以呢他能够在那么多次被这个以色列百姓这样的这个悖逆，好，以色列百姓那种发怨言，好，气都向他而发，摩西能够每一次俯伏。哎呀，他为什么能够这样一次俯伏？因为他看见过主，他与神面对面四十昼夜，所以神借着他写出摩西为人极其谦卑，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越看见主的，他就越有从神来真实的谦卑，他就越可以凡事俯伏。我真的求主也把这样的看见赐给我们，真看见他的荣耀。我们不是一直自信，如果我们真看见他的荣耀，也真认识我是个罪人蒙主恩，那么当每一次神又借着人显出我的污秽，显出我的过错，显出我的一些缺陷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在那反弹了，对不对？我们就会在那接受承认，然后就更向着神而去，我们就可以服下来。可是因此更告诉主，我太需要你，我真的离了你我就是一直的犯罪，我太需要你。好，我们就会一直向着神而去。我们如果认识我们的地位，我们就不会一直要有很好的这个表现，一直很在乎要有什么样好的表现。我们只要活在神的面前，凡事为神而做就好，而不在乎我表现的好或表现不好。有些人因为英文听不懂，好啊，或者不会讲，来到美国就觉得很自卑，好。那我每一次人家在讲英文我听不懂，我马上就问，我就当场问，我都用这样来学的，又没有时间花时间去学，所以我只要听不懂我就马上问旁边的，他刚刚那个字是什么，我就把握机会这样学。我不会觉得说哎呀我是个牧师啊，让人家觉得哎怎么这个字也不懂啊，因为我觉得不懂是很理所当然的嘛，对不对？我觉得因为我们去补托福，我们没有在这修英文课，所以我们不懂，我们有一些不懂，我们听不懂，这是理所当然的嘛。那我们听不懂我们问不怕人家笑，我们听错了也不怕人家笑，讲错了也不怕人家笑。有些人来了美国很多年，他明明是来读硕士班或博士班的，好，经过托福考试这样来的，也已经在这上班那么多年了，可是呢他英文一直没进步，为什么？因为他讲出来被人笑，他讲出来被人笑，这干脆就不讲，以至于在这可以一二十年还是这样。你如果真的知道我的地位就是中国人嘛，中国人英文不会是理所当然的嘛，你就不需要自卑了嘛。你为什么跟美国人比呢？美国人也不会讲国语啊，你只要这样你就不会讲错了啦，笑哎呀好怕人家笑哦，就整个很不好意思，你就不会了。一个真的知道自己地位的人，他就很敢糗自己，他就很敢说自己的糗事来娱乐别人，让别人娱乐娱乐，对不对？我上次英文闹了一个笑话，
我就想说我要记得下次回台湾去一定要讲给我们新竹的那些弟兄姊妹听，实在很好笑。那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地位，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自卑感的吗？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健康的谦卑在我们的身上，是从神来的谦卑。所以我今天的一个负担就是想到我们很需要祷告，主啊，让我要看见你，我要更多看见你。当我真的看见主的时候，我找到了我的地位，我找到了我的价值，我是从泥土中被造的，但是在神眼中那么宝贵，他离开天上一切的荣华，为要来救我这一粒灰尘。所以我永远是灰尘，但是我在神眼中极其宝贵。这就是我们找到了我们的价值，所以我们就不会要去跟人家比较，我们也不会要来抬高自己，我们也不怕被人家贬损，被贬损不会伤到一粒灰尘的，这灰尘本来就是这么小，所以你贬损不了它的，你伤不了它的。所以我们要祷告说啊，让我更多的看见你，开我的眼，开我的眼，让我更多的看见你。我就想到一首诗歌，那个圣洁心腹，好，我们可以来唱这首圣洁心腹。这里讲到他说，当我初次看见你荣耀，挚爱与夸耀同归修禅。好，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看见神的荣耀。好，那个挚爱跟夸耀就同归修禅。好，就再也不敢夸耀了。什么时候一点点有一点说出夸耀的话，就觉得很羞愧。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释放我脱离这个罪恶与重担，我们再唱第三节。
Yeah.